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盼望节目里和您分享的每一段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江习明。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江习明，很小就经历了世事的变化无常。家里的产业在一场天灾之后几乎归零，他靠着勤奋努力，终于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琴师。在二三十年前，西餐厅、钢琴酒吧极为风行的年代，他赚到了名与利，却也在五光十色的世界当中迷失了自己，更赔上了家庭与亲情。在几次投资失利之后，他更失去了所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在台湾经济繁荣的年代其实并不少见，也许您也有过或者听过类似的故事。许多人晚景凄凉，落寞终生。然而今天江习明要分享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后半场，让我们来听听江习明的生命故事。欢迎您，江传道。
念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习明，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你分享上帝的恩典。
我知道上帝给您有音乐上的恩赐，您写过不少的创作诗歌，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天天赞美主》，让听众从您的音乐创作对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好吗？
OK。
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旧事已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
这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的赞美诗歌，可是呢，好像您的一生经历却是起伏很大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过程？
我小时候我是生长在基隆，那么小时候我们家很有钱，我家有两栋四层楼的，基隆头基隆尾各一间，我站在我家的顶楼啊，没有人比我们更高的。 因为我父亲做生意，他也做游览车公司，当初他也投资煤矿，开煤矿，也投资炼油厂，也自己家里面又是开那个印染厂，所以呢生活过得非常富裕，没有任何的忧虑。但是在民国五十几年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格勒里台风，八堵暖暖那边呢，五六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水就淹上来，那一来啊，所以一夕之间就把我们家的财产都流光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经历，当然那个时候也经历了人心的冷暖啊，因为以前很有钱啊，不管是邻居、街坊、朋友，或者学校的老师，甚至都要对我们都很特别另眼看待。但是一旦你家道中落了，你就会看到人的另外一面，现实的一面。这是我从小就曾经经历的。我们家里面的失败以后呢，我父亲就搬回他的老家，就是板桥啊。那么有一次他在去台北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他的一个朋友，那么介绍他去信耶稣。那个时候因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很有钱的，我父亲以前是当日本兵，那所以呢他自己也经历过那种所谓的死亡的边缘，在吕宋岛打仗的时候受那个日本教育，然后一方面又当日本兵，他对人生的生命的现实残酷，所以他也养成让我们这个自生自灭的习惯啊，人就是要靠自己这样。我们就因为朋友介绍了就去教会，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我也不明白真理，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我就不去了，我就离开了，一离开就三十几年。
所以您当初在教会并没有停留很长的时间？
没有，只是跟着去走走这样子。
那对教会或者是对基督信仰的认识仅只是停留在皮毛阶段？
是完全是这样。不过当初小时候呢，一去教会，那有一个牧师啊，就因为我家以前有钱，小时候有让我学小提琴啊这样子哈，那他认为说，哎呀，我好像懂音乐，然后就叫我去参加诗班。那我虽然曾经学过一点小提琴，但是对音乐真的是不入门，因为以前呢家里有钱，去学琴是父母给你钱要你去学你就去学，也不会认真也不会用心。老师给你什么音乐你好像凭音感就跟着拉，根本没有真正去看谱，所以拉了几年小提琴连谱都没有去注意看，都是凭音感。但是到最后真正去诗班的时候什么都唱不出来，因为诗班要唱四部的。但是感谢主了，那个时候那个牧师送我一本圣诗，上面给我提个几个字，他说你要创造音乐的人生，就充满人生的内容。那么我想也许是上帝早就预备了这样的一条路让我走。所以后来我们家庭失败以后，我就在家里面工作到一段很长时间，因为身体受不了了，然后我才离开家，才出去，才开始学音乐。
那个时候家里头经营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我父亲是开印染厂嘛，我们就做染布的，而且我们重点是在染中华民国国旗啊，全台湾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产量最大的，每年的元旦呢，或者
国家庆典
啊，所有的公家机关、所有的学校，甚至民间都要插国旗的，所以我们一年呢几乎没有休息，整年度都一直在做准备。那尤其是双十节啦或者元旦啦，那个时候都会很忙。那因为那个都是化学的，用的硫酸、盐酸、烧碱或者防腐剂。胡美林那个时候都完全在那种环境里面，所以我身体就弄得很不好。
那您转向哪一个行业呢？
因为我的工作所接触的那些东西让我就等于是现在所谓的工业伤害很重，所以我大概有十几年了呼吸都有困难，因为每天要吸这些防腐剂
化学物质，
每天手都要摸盐酸、摸烧碱，当然是有戴手套，但是戴手套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经过热度啊，它会渗透，长期的这样子弄，所以我的手会变得很痒，手会龟裂，会流血，呼吸不上来，肺部可能长期在吸那些胡美林，现在已经是禁用的，属于一种毒品了嘛。所以我就赶快脱离了那个环境，我想大概剩下没多久可以活，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既然没多久可以活，那我就自娱娱人，过以后的剩下的日子啊，所以我就去 开始真正的去学音乐，因为当初是整个台湾的社会呢，很多人都在学电子琴，所以我就去学电子琴，然后再学钢琴，这样子。对，
那个时候学琴不会觉得太晚吗？学起来会不会很辛苦？
应该算是很辛苦，但是呢，我就是只有这一条路要走，我其他也不想走了，反正可能活不了多久，那我就做我喜欢的工作，所以我就学音乐。
所以其实你对音乐是有兴趣的。
我小时候我曾经当歌星啊，我曾经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算少年组儿童组第一名，所以我曾经灌过唱片，那是电影公司跟唱片公司合办的歌唱比赛，就是主题曲啊，让你比赛，我大概有唱了七八首歌，
所以这个是在少年时期。
对，少年时期是，那也想当歌手，但是我父亲不准，因为我父亲他工厂需要人，他要我留在家里面做工，他不要我去当歌星，所以我就放弃了。
那么您后来在音乐这个领域当中发展如何？
因为我很认真的去练，我也觉得说我只想走这条路，我也不想回头，然后就在这方面我就破釜沉舟，很努力的练习，所以我比别人多很多时间一直在练习。我有时候上完钢琴课以外，我一天可以练个八九个小时，十个小时，这样就坐在钢琴上面。那买不起钢琴，我就买个风琴啊，就采风琴这样子哈。那然后渐渐的才借钱去买电子琴，买钢琴这样子。那我后来自己也很赶了，因为要吃饭的嘛，没饭吃怎么办？那一面学电子琴，一面教电子琴，实际上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自己还没有累积的经验，什么都没有，那想得很天真，我想靠这个吃饭，所以我学到中级了，我就教初级的。但是后来我就很认真的练习，然后也开始到餐厅去弹琴，然后在那一段时间就把我磨练出来，后来我就做了很多的音乐教材，所以在台湾大概也发行，包括卖出去的，包括批发出去，大概有几十万本。因为我一直以为说人不可靠，环境不可靠，还靠自己，那也许我将来的养老我都可以靠我自己，我只想靠我自己，那有名就有利，所以我就拼命的练我的技巧，然后拼命的为自己打知名度，但是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当然呢，我在美国，在南部也好，我们到国外去也好，有人甚至还有我以前的东西教材，但是那些都已经是过去了。那我曾经在三四十年前呢，我教学生一堂课是通常一般小孩子大概三四百块一堂课，我当琴师以后，我在训练我的学生，已经一堂课是5000块台币，当时的一些国外回来的教授大概只收一小时2000块吧。然后因为在餐厅弹琴啊，客人点歌啦，我都可以赚到很多小费了啊。但是那个环境就让我随波逐流了，
迷失了自己。
对，就迷失了，因为那个环境真的，
赚钱太容易了，所以诱惑也跟着来了。
中国人就喜欢讲那句话套进去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是，那么在这段人生里头，您所谓的迷失是会遇到些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在Piano Bar上班，你每天就是面对那些烟酒嘛，最经不起的我想大概就是交朋友了，因为有时候你不想，但是你会有那样的机会。就是男人呢，你在外面尤其是那种服务业，会有诱惑，甚至会有陷阱，甚至连同性恋都会来骚扰你，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让你完全自主啊，有时候你不去跟人家打个牌，不去跟人家跳个舞，你就会被辞职啊，因为那个老板喜欢这样子做，哎，你怎么都不跟他去，他可以换琴师啊，所以你那种娱乐圈很容易让人迷失的啊。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您除了自己迷失了之外，好像让家庭也被牺牲了。
我想很多人都会，尤其是在那个圈子里啦。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比较冲动，也主观意识很强，就是比较不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完全这一种很自私的心态啊。我有赚钱啊，我有给家庭生活费啊，好像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了嘛。
好像义务已经尽到了。
义务尽是。那其他的事好像你就该没什么话说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样子。那所以就会让家人就是难受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我在没信主以前的整个个性使然也好，环境使然也好，都会比较冲动啊，加上可以有很多借口理由，因为朋友都是这样啊。那个时候在三四十年前， 都有早七午七，你听过这个名词吧？早上去运动场跑一跑，跑出一个早七来。中午呢，公司里上班的同事之间，哇，大家互吐苦水，弄个女朋友，弄个五七出来。我想这个好像很正常哈、啊。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不错，金钱挂帅嘛，然后这个社会风气，大家都很容易这样子啊迷惑掉。
所以您最后失去一切，是包括连家人也失去了。
是的。
那么您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曾经在有钱有闲以后呢，被朋友介绍去练气功，去练气功，练到最后都变鸡童了。然后呢，就让人迷惑在里面。你要捐款，变成做功德回向，一步一步的让很多人迷惑在里面。那台湾人呢，又很迷信，看到这些现象，他以为说：哇，这不得了啊！师父是所谓的天上的高人啊，前世是不得了的一个什么神、什么仙的这样子，让很多人就被震撼在那里，就不敢出来。我当初也是在其中，我想。冥冥之中神让我去经历这些，那个时候也刚好有一个澳洲来的魔术师啊，他催眠啊，可以让人按照他的口令做很多动作，跳舞啦、啊、什么都来，你受了他的催眠。那么这个气功的团体啊，他不只是催眠哦，因为有很多人变成鸡童，可以上架退架，可以这个附身让你降笔，什么都来，那跟台湾的那个鸡童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嘛。里面还有更多怪力乱神的现象。
根据您的资料，好像您一生的积蓄差一点
几乎了
折损在这个。他们是以气功为名，
对，
然后行敛财诈骗之实。
当初在报纸跟调查局要开始调查这件事的前两年，我就离开。过了两年以后呢，就有很多也出来举发，调查局还有检察官都在查这件事。那我相信有一天终究邪不胜正嘛。
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试探之后哈，您的人生又迈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呢？
从小时候经历的这个家庭的大起大落，然后又经过这个人生的苦难，就是做苦工，又到餐厅去过那种奢华的日子，然后又经历这个邪教的，我有一段时间就到纽西兰去，我大哥他们有移民在那边，我想换个环境，也许有个新的开始。后来我又去大陆走走。
那个时候您是已经离开音乐界了吗？
对，那个时候因为台湾的整个社会环境啊，在音乐界这个饭也不是那么好，那么容易保下来，因为本来当琴师是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很高尚被羡慕的一个行业，高所得，而且又轻松，
好像工作轻松、
对，轻松自然，每天洒洒脱脱的开着轿车到处赶场。但是到最后因为那个环境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风光了，那我就离开我就想找个工作第二春，给自己的老年了后半生可以有个养老金啊。但是弄到最后真的是一无所有，因为本来以前仗持的是自己的年轻，我技术好，我有经验，我有本钱，
肯拼，
对，啊，以为自己就有办法。但是人不可靠，家里不可靠，朋友不可靠，因为已经经历太多，看太多现实面了，所以以为靠自己了。但是到最后发现，靠自己力量，毕竟
很有限，
还是没有的。因为当你资金没有了，机会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体力也不像以前了，耐力也不像以前了。你会发现走投无路了，好像很多男人都是这样，他不挥霍到最后，他不死心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一定要到最后那一刻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把我的人生已经糟蹋完毕了。那无路可走以后呢，我想我以前是钢琴师，也算有一点名气，出教材出书的也没几个，我应该可以教学生先糊口饭再说。那所以我就去一个公司要应征钢琴老师，那个老板呢是一个基督徒，他看我也不太讲话，进他的店就摸摸钢琴，又好像不是来买钢琴的，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以前是干什么，我说我以前是钢琴老师，感谢主了，他就跟我传福音，然后他就收留我，所以我在他店里面住了差不多七八个月，住在他店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会从纽西兰回来，我已经也没什么脸要回去找家人了，他就收留我在他店里面，然后我就在他店里面呢、啊，住在那里半年。那么他的干妈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就每天陪着我读经，带领我祷告。 那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呢，他就请贵格会的振兴教牧师啊，他来探访我，牧师鼓励我回到教会，那我就回到教会开始过教会的生活。那我回到教会才发现，哦，原来教会跟我以前小时候看到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那个牧师啊，乡土味很重。那他带我回去以后呢，就鼓励我开始去受造就，所以我就开始有到几个神学院呢、啊、去修课。然后到200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全时间做一个传道人。
能不能谈一谈您当初啊，被这位基督徒的店主人、他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什么特别的经文是打动你心的吗？
他这个弟兄他在他的店里面啊，最里面的那块墙壁上啊，他就用很大的字啊，宝丽龙字刻的红色的字很大，就写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左边写着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虽然小时候去过教会啊，但是一离开三十几年都想靠自己凭自己冲这样。那到那一天你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想也是上帝为我预备那一句话，就是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一生觉得说只有我最可靠，我爱怎么做怎么做，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我认为这样才对，所以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拼命这样，但是到拼到最后是一无所有的，本来你本来所拥有的全部没有了。所以我看到那个字我就受到感动，我说哇，主啊，谢谢你，你真的是预备了这一句话在等我。因为可能好几年来进出他的店看到那个话的，不管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很多，但是可能感受没有我那么深，好像上帝预备好让我去看。所以我就开始心就静下来，因为我的心本来是焦虑是浮动的
不安定的心，
对，因为静不下来，不能静，静下来我的生命就快结束了，已经快没有了，我还在这边挣扎挣扎，东闯西闯，越想抓越抓不住，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啊。但是看到那句话，我的心开始静下来，然后我才到教会开始读经唱诗歌。我才发现说哇，原来诗歌这么好听，原来圣经里面有这么好的启示，这么好的鼓励。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心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贵人，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好机会，从来没有碰到什么机缘都没有。但是信主那一天我整个心就平静下来，我听诗歌我就会感动就会掉泪啊，我唱诗歌我就会喜乐，圣灵就给我感动，我就开始写诗歌。所以在2000年的元旦，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跨世界，哇，准备迎接新的世纪了，一生能够跨两个世纪的人也不多了。所以在跨世纪的当天，我就回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原谅我，给我留余地啊，让我还有机会。那个时候有一个感动的画面出来，就是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妇人患淫乱被当场抓到，在当初的社会的习俗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他们把那个妇人抓来嘛，要打死他。耶稣就问那些人，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就打死他。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要讲的是，我在那一天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感动的一个话，就是说主耶稣就问那个妇人，那打你的那些人还有人吗？他说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跟那个妇人讲，你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那一天在那样的感动里面，我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不再随波逐流。我一生都在随波逐流啊，自己不自主，但是以为完全自己能自主。所以这首诗歌啊，我刚开始写好，哇，主啊，真是谢谢你让我每次唱我每次感动，每次唱我都受激励。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再随波逐流。
回头求主爱我，
在随波逐流。从前迷途不知归途，耶稣为我代求。从此从此浪子回头，耶稣依然爱我。
从此跟主
江其明自认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贵人，也从来没有好的机运，成败全是靠着自己。 就在他失去一切，人生即将走入毫无盼望的尽头时，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却开始展现。透过乐器行老板这位基督徒的引领，让江习明认识了神。从此他的生命不再随波逐流，他焦躁不安定的心才静了下来。您想知道神在他心中动了怎样的善功，使他完全弃绝过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我们继续来听江习明的生命故事。当您信主之后，生活有些什么改变呢？
在刚信主的那一年的父亲节，父亲节本来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嘛，买礼物了，而且餐厅吃饭，最起码也是家人团聚的时候。那父亲节我也是很孤单，所以我一样在那边祷告，因为刚信主好像有太多认罪认不完了，一生长长久久的事情太多了哈。没有办法一次把它讲完，我要回去祷告，主啊原谅我。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感动，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那个时候天天光是唱诗歌，我每天听信息，感谢主。那个时候刚好 Good TV 开始，所以我每天都看 Good TV 的信息，听诗歌，看节目，看见证。所以在那父亲节那一天呢，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天天赞美主。我光是唱诗歌我就很喜了，因为天天赞美主，不必像以前哇忧虑，忧虑我的事业，忧虑我的前途，还有嘛，忧虑我的机会，忧虑我的背景啊，那么后悔我的过去啊，人总是一直在后悔过去啊。但现在感谢主了，信主以后，我光是数算神的恩典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忧虑呢？是不是啊？所以变成唱诗歌。然后
充满喜乐的，
对，充满喜乐。
嗯，
然后读经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医治，感谢主。然后神的恩典让我这将近十年来就跟很多机构、很多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感动、有这样使命感的啊，就带着我，然后我们也一起到各处去传福音。我也曾经在台东监狱那个，因为台东是台湾监狱最密集的地方。我在那边将近两个月啊，每一个礼拜有五天呢、啊，早上一个监狱，下午一个监狱，这样子在那边跟那些受刑人哈、啊，跟他们接触，讲见证啊，教他们音乐啦、啊，吹口琴啦、啊，唱歌给他们听啦、啊，跟着牧师一起配搭，给他们讲一些福音的见证、福音的信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让我觉得说我的生命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不但帮助了别人，我自己也得到喜乐，也得到帮助。
这样的生活比以前灯红酒绿奢华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来得更为充实。
那当然好太多了、啊、你会发现自己生命原来是这么有意义的，原来是这么有价值的。以前看自己都是用金钱去衡量，现在那个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在价格，
生命在神的手中被翻转，
没有错。是的，
除了这些，比方说心不再忧虑了，不再愁烦了，然后对金钱物质的这个观念也整个的改变了，扭转了，也对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些之外，您自己在读经祷告或者经历神当中，会有些什么样的话语，有什么样的状况常常让你觉得深受感动的？
当基督徒以后，我发现当我唱诗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每次都感动，每次得到激励，得到帮助，而且很直接，圣灵感动很直接的，并不一定要有长篇大道理。就好像圣经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你如果没有爱，那么你只是名的锣响的吧。所以说 不是当了基督徒以后要变成一个文学士或者律法师，重点是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去了解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启示，我们用这个话跟别人分享，跟别人鼓励，让别人也得到帮助。祷告也是很重要。我自己的生活呢，我会常常激励自己，就是说不停的祷告，凡事就像圣经教导的，凡事祷告，不管大小事。我发现我们大小事祷告对我们都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常常忽略，好像这小事不要祷告，但是我发现我们在小事上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跟主是越接近，越不会觉得说我们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还是什么都懂，大事请上帝来，小事我自己来。祷告里面可以让我体会，是我们连小事都可以跟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唱诗歌，我在国外到处去分享诗歌的时候，我发现圣灵自然会借着诗歌来感动很多人。我曾经在美国分享这一首《不再随波逐流》，有一个弟兄他是癌末的，所以这首诗歌圣灵自然感动他。他家人就跟我讲说，他在蒙主恩召的前一个礼拜，他每天都要听这首歌，甚至安息一礼拜，他的家人也要为他献这首诗。我们会发现呢，上帝会利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来感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设定说啊，我一定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只是个器皿，上帝要你做什么，那个当下你要顺服就去做。以后这个会不会怎么样，我们不必去太讲究或者太看重。所以可能是神让我在那个环境放了将近二十几年哦，当钢琴师，当钢琴老师，让我在那方面有一些造就。所以我在音乐方面的见证跟诗歌，很多诗歌是建立在祷告里面的。因为如果没有好的祷告，你真的要写出一个好的诗歌也蛮难的。因为你的祷告必须是从神来的活水江河，他所供应出来的不只是要感动你，他是透过你要来帮助别人，或者透过你可以帮助别人这样子。那读经当然是绝对更不可少了，因为用人的学识，用人的经历，用人的学历，用人的经验所能讲的道理是不带能力的。那圣经的话都是带能力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很随便的念过去没感觉，但是听的人有感觉啊，因为这是圣灵的能力啊。所以读经、祷告、唱诗歌，这是基督徒不可少的。当你还能唱，你不唱，以后你到天上去也不用你唱了，因为任何一个天使都唱得比你好。所以我也会发现呢，我们台湾人常常不太释放啊，不够释放，都坚持自己的个性、原则或者面子。
在唱诗歌的时候，不能够尽情的
不能
表达对神的爱和感恩
啊，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哎呦，别人怎么看我？
是
啊，我想这个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子。
所以您是鼓励基督徒能够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尽情的放开自己。
对，因为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嘛，你要赞美耶稣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嘛，你赞美耶稣你都那么吝啬，那么小气，那么放不开，就很可惜啊。但当然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背景，上帝利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去考虑顾虑太多。因为像我的话也是属于上一世纪的人，上一世纪的人所接触的音乐都比较有规则化，比如说我听的西洋音乐很多，东洋音乐很多，民谣很多，我都接受当初的那些东西，那我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是接近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写的诗歌，我都发现我已经有代沟了，我已经好像要快被淘汰了。好，感觉我用我以前的概念，我以前学过的乐理，我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都不按章理来，都不按章法，也没有押韵，也没有根据和弦进行式，好像什么都没有。奇怪，他们这个歌也可以唱啊！但是感谢主了，他们也是赞美得很高兴哈、啊，甚至也很多人能够。因为他们这样子带动啊，得到帮助，得到疏解啊，得到灵里的供应、哦、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所以 不管什么样的人啊，我是觉得既然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在这个末世时代你就是有传福音的使命，无可推诿啊，无可推诿。所以你不做，以后你会发现来不及了。好，你多做一天多赚一天，少做一天你就少一天，就是这样子，很现实的。
听您刚才这一番谈话，好，我深深的感觉到您可能在顺服这个功课上面有很多的学习和得着，可以谈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验吗？
还在学习，还在学习。因为刚开始服侍以后会以为自己很顺服，以为自己很顺服，哇，我很顺服了，我都不用自己的想法啊。但是发现我们依然常常有老我潜在在那里，这个老我跟着我们跟了几十年了，你要一次把它致死真的是不容易，发现我们真的是有软弱，所以时时刻刻要呼喊主名，或者时时刻刻要破碎自己真的是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一直在服事上面学习功课，你越没有服事你可能越没有学习的机会，你越有服事你所经历你所接触的不同。像我这将近十年全时间在外面服事，有时候一天一个教会，一天一个教会，有时候每个礼拜都有去一个两个教会，这样那这样子下来也好几百个教会啊，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雅加达、巴旦岛、日本、美国感谢主了，因为我这样出来服事，上帝就让我看见很多，也让我跟很多弟兄姐妹接触，看到他们的热心，看到他们的服事的摆上，我就觉得学不完了，真的是学不完。
您目前是以音乐布道为主要的宣教方式，
是
一年当中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待在国外的，在跟不同的教会配搭上面想必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每一个教会的风格不一样。
是，
请问您在这里头学习到了些什么？
不管当下发生什么事真的是老我要克制，因为我们也曾经出去，整个团队都是名人，在音乐界呢独当一面的，不管是演奏的不管是歌唱的，而且每个人都是出 CD 三张四张的。在这方面有时候啦，我先讲自己团队里面你会碰到说那排名谁比较大
还是会碰到这类的问题，
谁是压轴艺人当习惯了前面打歌后面压轴怎么样怎么样谁先谁后，那甚至会有一点互相看不太顺眼但是感谢主，到最后神一插手全部融合，大家都互相的认罪悔改。那么在外面环境里神真的是让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曾经在马来西亚一开始唱完第一首歌就停电了，一样弹琴唱歌带领一样
还是继续进行，
继续不停的，
那会众也没有离开，
也没有离开，对，然后也会碰到说他们器材有不同的系统我们台湾所准备好的东西去到那边以后电脑不同，电脑的系统不一样，它不读中文它只读英文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软体
的不能格式不同常常会有这样子，所以我们预备就越来越预备要越充足，因为刚开始我们出去那个时候还是用那个投影片，哇，都准备很多投影片，第二年马上又变成都准备 PowerPoint 投影片，几乎已经都不用了，然后到最后现在有 DVD 出来了。我是觉得在外面服侍以后你会一直要跟上，不然的话你会被淘汰，
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心态也好，或者是你所准备的。
我以为我说哎呀我们这样已经很好，结果去一看，哇，人家比我们更好人家比我们更释放人家比我们更用心，你就会羞愧我主啊，我真是欠缺，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很好来了以后发现我以为我是要来陪领的，结果被人家陪回来也不一定我是要来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启发了你就是说会发现真的是上帝在不同的地方用很多人，他们也是爱主，他们也是很用心那如果你没有出去这样去观摩去看去接触自己去做的话，你会自满那你出去这样看看看你会发现说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不停的虽然我们年纪老迈， 但是我们要一天心事一天。所以不管是读经有新的感受新的领受，唱诗歌你也可以自己，因为我像我们团队出去，我听姐妹的见证也好，我每听一次，我每次都会被感动，并不是说哎呀我听过一次了，然后听两次了，听三次了，但是你在当下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还是感受神的爱充满你，上帝再一次的提醒你，他再一次的给我们留地步留机会，他不会说好了你不听话好我现在就把你打下去，没有，他一再给我们留地步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神就是这么爱我们。
可不可以谈一谈您未来哈？你在你的宣教计划当中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呢？
我想都是需要多多的祷告，因为能够服事是恩典。08年我在雅加达的时候要回到新加坡，那前一两天我就接到三个电话，那就是有三个别的团队的组内同工，一个40几岁也是会音乐的，会拉胡琴会电子琴，肝癌蒙主恩召，有一个爵士鼓王50几岁就在那前两天蒙主恩召，过两天又一个电话，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工60几岁，所以那三天内我接两个电话，40几50几60几走了。所以更让我看见说时间不多了，真的是能够把握每一天服侍神是有福气的，因为一旦时间没有了，你想服侍没有了，一旦你唱不出来你想唱没有了，所以我总是激励自己，我随时都在做准备，我不好的我一直在更改，所以我的 CD 再版10次改了10次，对不起以前买的你就要忍耐了，因为我要再版的时候我发现要改这个太怎么样，这个太速度太快，或者 bass 太重，或者包装不好，或者怎么样，改，一直在改，一直要赶上去。我想神给我们的使命感跟感动个人不同啊，那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巴不得上帝都有给你们很好的感动，很好的使命感，让你发现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充满无限的意义。因为我像我不管到加拿大的地方或者大陆或者很多地方，我曾经进一个教会，他们就在唱天天赞美主，我就很喜了，因为那个是神透过我写出来的啊，我看到他们拿出来唱，那我赚的钱我赚的房子我赚的什么这些都会很快没有，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出去服侍，这些诗歌却可以留下来，可能30年50年100年后。所以我鼓励很多弟兄姐妹，当你有祷告神有给你感动，不要这样让它白白流过去，就写下来或者把它唱出来啊，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
您自己是在音乐领域当中，在坊间时常看到音乐行啊哈，他们所贩卖的 CD 里头像这种佛教音乐的都很多很普遍，
是，
可是诗歌这一类的 CD 啦都比较局限在福音书房才看得到。那么您是不是也可以呼吁
是
在音乐方面有恩赐的
基督徒们？几年前我就曾经进到唱片行去，我看到有很多别的宗教的音乐讲道，或者甚至从国外来的很多类似这种东西，柜子都很大，摆的东西好几百样，但是基督徒的音乐就是很少，几乎看不见啊！我就有这样的感动，说应该鼓励更多基督徒年轻人，或者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神已经给你这样恩赐的，不管是金钱上的恩赐，不管是才艺的恩赐，都应该走出来，更多的为主做这些事。毕竟
好好的卫生使用，
对，应该做啊！你不必去考虑说这些东西做出来。怎么卖出去，如果神要用的话他自然会推出去啊。
是。
啊，那当然你要先走出第一步，就好像这个约旦河，你第一步都不踩你怎么可以到迦南地，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你如果有这样的恩赐，神有给你这样的恩典，你就要奉献出来。那这样会造就很多人，成为别人很多人的众教会的祝福。
音乐其实是无国界的，
音乐是很容易很容易，
对，诗歌也是最容易感动人心的，
没有错，是的。
那么您纵观自己的一生，历经这个也算是大风大浪了哈，您怎么样用你的生命故事来激励听众朋友们？
我想信主以后，你的喜乐平安，你能够拥有这些是无可置疑的，你的满足是无可置疑的，那么有永生的盼望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以前呢，一直想我将来要怎么样，我以后会怎么样，我现在想怎么样。如果你现在你能够紧紧抓住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当下就数算今天就是恩典，你就不会操心明天，因为你抓住了耶稣，抓住了今天，你就抓住了永远的将来。那以前呢，是像我就是啊，事业啦，金钱啦，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哈，什么都想。但是到最后又发现虚空的虚空啊，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讲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过去就过去了啊。如果你一直在缅怀过去，一直在纪念过去，不管是好的坏的，对你都没有帮助。重点是在于你今天能不能感恩的心，知道说神对你有这样的恩典啊，有这样的救恩，你怎么把这样的福气分给别人啊？我想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动，而且也不只是光是用想的，因为你有很好的祷告，你有很好的计划，你如果没有行动还是等于零啊。哦，那也不要去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法，别人怎么想法，有时候你要做，如果真的神给你感动，你也真的想做，你好好跟同工或者跟牧师有这样的交通以后，我是建议 我很鼓励大家要做啊。就好像当初彼得曾经问主耶稣说，那人将来如何，主耶稣就跟他讲，那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啊？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自己跟从主是很重要的，不一定受别人影响，因为别人鼓励你你才要服侍，或者别人伤害你你就不服侍，我想这都不对。并不是说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牧者，很伟大的很大的牧师讲很好的道理，你才要来爱耶稣吗？你才要去服侍吗？不是的，对不对？你上不上天堂，我想跟任何一个牧师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牧师讲最好的道可以保证你是因为这样上天堂了，是因为你服侍神，是因为神的荣美从你身上发出来，是因为神的荣耀神的荣光从你身上彰显出来。感谢主。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神为满足，以神为喜乐。
是的，阿们。
谢谢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样美好的分享。
谢谢念慈，也谢谢大家，谢谢。
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在神的手中被陶造被使用，才能够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这使得江行明格外的珍惜每一次服侍神的机会。在跟不同对象配搭侍奉当中，他学习谦卑虚己，认识神信靠神之后的江行明拥有了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满足，是从他的分享当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是否也愿意像江习明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只要你向神敞开心，迎接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就必定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江习明传道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地带领您研读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高阳音乐侍奉团契为节目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